上个礼拜我把前面两点讲完，今天要继续第三和第四那么我记得陈志成传道有提醒各位说我会先问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必须要遵照他的指示我要先问问题各位可以复习一下，回想一下这个问题很容易，请问全本圣经最后一本写完的是什么书？请回答。答对大概公元哪一年？答不出不要紧这个数目容易记错。我在这边附带说一下，我几个礼拜前讲到，我也讲错数目了请问尼希米盖好物质的城墙花多少天？奇怪，有人讲53天我那天讲的是51天，各位也忘记了，那不要紧51天讲错的应该是52天所以答53也错的正确是52天这个数目又记错不要紧，现在回来不是说可以记错尽量改正过来。所以尼希米盖好城墙多少天？请回答。这是正确圣经答案。启示录大概在哪一年写好的？95年就是在窦米先皇帝他死的前不久那么这一本书写的时候，主耶稣复活升天已经65年了，教会在地上发展经过了65年，慢慢的成型了。那主耶稣在宝座上关怀他的教会，希望教会达到他的目标，希望教会不断的改进缺点，不断的进步。启示录里面7次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希腊文里面，听这个字有相当广的含义，在某些上下文的里面，那个听是强调听从的意思，在某些上下文里面是听见的意思。请大家猜一猜就可以回答我，这里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听见还是听从？请回答。答对的凡有耳的，我们都有耳，不仅仅听见，很多人听见了之后却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主耶稣借着圣灵来提醒他的教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从，若不然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福分。这是教会继续不断成长，向着标杆直跑，满足主的心。那我上次提到7个教会里面，主耶稣不满意的主要4件事情现在复习了，要问问题了最好用4个字回答比较容易记。论到以弗所教会，他们离弃了什么？请回答。起初爱心起初爱心，从对神的爱冷淡，自然对人的爱就冷淡了所以保持一个对神真诚的爱，热切的爱，也能产生对人真诚彼此相爱的状况。这是教会蒙神赐福。失去爱，有的时候因为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世界的事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落在这些陷阱里面，慢慢就远离了神，失去了单一爱神的心，也会影响 我们真诚爱人的心。世界也包括了对财力马门的贪爱。主耶稣说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是恶那个，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心中永远爱神超过世上的名利，地上的都是暂时，算不得什么，唯有神，唯有神的道，唯有爱我们的主是永恒，我们真心爱他，超越过这些就能真正恢复起初的爱，也能够真正去爱人。然后主耶稣第二方面非常不满意的，因为用三个不同角度来讲这个事情，那是离弃了什么？请回答。纯正真理，离弃了主所托付的纯正的真道，纯正的真理。所以他用三个错误的名称提出来啊，现在再考你们，哪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巴兰教训。好，第二个是什么？尼格拉一党的教训。第三个是什么？耶洗别的教训啊。其实尼格拉一党先提出来，在以弗所教会提出来啊。那么这三类教训都相当接近啊，都跟拜偶像以及道德的放纵有关联啊。因为当时许多偶像崇拜的同时会有放荡的行为，所以无论是巴兰教训、耶洗别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么在一些研究这些背景的学者提出一些建议啊，可能因为还提到有撒旦作位，有撒旦深奥之理，那么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很可能是当时很深奥的一些从撒旦而来的一些道理。在第一世纪末进入第二世纪初，基督教面临一个很大的异端危险，那就是诺斯底主义或者智慧派的一些说法。因为这个智慧这个字在希腊文啊，就是 gnosis 啊，或者知识 gnosis， 以后翻出来啊，我们有 gnostic， 就是诺斯底。你们会常听到一些诺斯底主义啊，这些诺斯底主义讲的是很深奥的道理啊。那么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把希腊的二元论跟波斯的二元论加以调和啊，调和的结果。物质是邪恶的，灵界是美善的，神和人的灵魂属灵界，人的身体属物质界，所以不但物质界包括外面的世界，连人的身体本身也是邪恶的，灵魂住在邪恶的身体之中受到捆绑，要想得救是灵魂的自由，怎么能得自由？他们不强调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强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强调一种特别的智慧，一种特别的知识。那么他们拥有这些知识，要接受他们特别的教导，才能得到灵魂的自由，才能算是得救。这样的一种理论，非常复杂的理论，从这些理论里面发展出一种纵欲思想，也发展出一种禁欲思想，这些思想也都反映在圣经某些经文的里面。我们晓得诺斯底或者说智慧派进到第二世纪的中叶才是非常兴盛的时代，那个时候教父的著作就有相当多要面对这些争论了，所以在教父一二世纪中叶的教父很多的著作就是要针对诺斯底主义，然而在第一世纪末这个主义的雏形已经慢慢产生了，甚至在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甚至写哥林多书信 就面临到这些思想的渊源，在那边为这些来护教来争论。那么这一些产生某一种观点是什么？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被魔鬼所盘踞的一个营垒，如果我们想要得胜罪恶，我们不入虎穴焉得什么虎子，所以呢，你要经历到犯罪能够超越罪恶。物质的身体本来就是罪恶的，你去犯罪能够破坏物质的身体，所以行恶犯罪是可以有自由，你有足够的知识，你能够因犯罪而更得自由。这一种奇怪的道理，撒旦深奥之理，以至于让许多人去参与了犯淫乱的行为，参与了罪恶的行为，却认为这是可以得释放得拯救的一种途径。那么这一种学说理论是很可能与当时一般所谓的尼格拉教训有关联。那么我们也不敢肯定尼格拉是否就是选出七个同工里面那一位。我们知道与斯提凡与腓力一同被拣选的七个同工侍奉饭食，有一位叫尼格拉。那么第二世纪一位在法国地区的里昂的主教叫做艾任牛，他是第二世纪的人物，他说所谓尼格拉一党就是那一个尼格拉的以后的学说。那么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不过总之尼格拉的教训跟巴兰的教训跟耶洗别的教训是放松了独一真神敬拜的心与当时许多偶像的行为联合，放纵了肉体的邪情私欲，变成可以在罪恶中却能够照样变成很好的基督徒的一种观点。这是撒旦深奥之理。那么我们要特别谨慎远离一切的罪恶，神的旨意一定是要我们离开罪恶，不要活在罪中却认为这是神用某种特别智慧让我们经历以致能从罪中释放。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一定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能够真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上个礼拜讲过的两点，我把它再补充再加强一点。那接下来主耶稣又有另外两个不满意的地方，对于教会不满意的现在从今天读的沙迪跟老底家再补充另外两个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标题，所以现在考你们一下沙迪教会把它简单说起来，主耶稣不满意的四个字请回答是什么？对了名实不相符按名是什么？糟糕各位没有答出来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按名跟其实不相符，这叫做名实不符，主耶稣不满意。然后最后一个老底家也是四个字，请各位回答哪四个字？不冷不热，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不过不大容易解释的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叫不冷不热。那先讲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一句话从上下文你去看，主耶稣是讲行为，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二节下面也是一样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么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活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照一般的定义，这个死就是 完全没有作用了，完全没有反应了啊。所以一个人死了过世了就不能动了。可是这一段圣经这个死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说你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的就是死这个字，坚固剩下将要死的。那么按名是活，其实是死，却还能警醒，却还能坚固。所以这里的死有它应该有的另外解释，不是不能动的。那是什么？其实就是主耶稣下面做的解释，他说借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不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主耶稣的生命，一个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人，我们一定有主耶稣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这个生命有没有实现在生活上，能不能让耶稣在我们生活上面凡事掌权，凡事做主，让我们的行为让神的心满足，那就是另外一件事。行为没有一件事完全的，就是死的解释。有了生命却不能有真诚的生活，我们外面所讲的跟实际的表现不一样。比方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请问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基督徒，哥林多保罗写信给他们，保罗有没有把哥林多人当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有没有？因为这一句最有名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记载在哪一本书里面？就在哥林多书，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啊，答对了哈，感谢主啊，若哥教会程度很高啊，很感谢主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讲，他说你们如果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不管你是谁，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称呼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哥林多人是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可是一个新造的人应当的表现，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人里面应当把耶稣新的生命彰显出来，有真正的谦和，有真正的爱心，有真正的圣洁。然而哥林多教会活出来的是结党、嫉妒、纷争、恼恨，还有犯淫乱，还有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从新人应当有的角度，哥林多人没有，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按名是圣徒，按名是基督徒，按名是新人，他们所活出来的却是跟旧人的生活一样。这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主耶稣非常不满意。如果我们读福音书，你就知道主耶稣对法利赛人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其实毛病跟撒迪教会一样。撒迪教会是主耶稣升天之后65年 主耶稣对教会说这个话。65年前，主耶稣在世上责备法利赛人，责备最严重，原因也是名一回事，实另外一回事。法利赛人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法利赛人是很虔诚的一批人，按照法利赛这个字的字义，是分别出来的一批人，从不好的人中间把它分别出来。你说什么不好呢？我们知道两约之间，在犹太人中间做领袖的是祭司阶层，从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人的阶段，他们都尽量避免让大卫的后裔有机会统管百姓，免得大卫后裔这些王族后裔会造反。那么取而代之的就是祭司阶层，不但教导神的律法，也做民间的诸般领袖。大卫的后裔受到一些贬疑，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的家族请问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工作啊？什么匠啊？木匠，或者是建筑公司建筑匠，他们能够盖房子，能够建，当时不仅是做木工，很多做石工，以色列地方都是石头，所以盖房子很多是石器。那么主耶稣不但做木匠，也是做石匠。当时大卫的王朝都是做比较普通的工作，祭司阶层成为领导阶层，一直都是很好的。祭司阶层很敬虔，他们抵抗希腊人统治，因为希腊人不但是武力统治、政治统治，用文化来把犹太人整个文化要改变，他们除了哲学，除了戏剧，最最推行的就是运动会。这两天正在悉尼举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从这个奥林匹克3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开始了运动会。所以希腊人推展运动会，犹太人不太懂运动，犹太人不大会，现在以色列还不错，那个时候不大会，所以这些希腊统治者他们就想办法怎么去让犹太人运动呢？除了盖大运动场之外，他们的方法也是很好的方法，擒贼要擒什么？要擒王。所以他们到了以色列地，就推动祭司参与运动会，祭司穿大袍子，要他们去运动会要祭司丢标枪是甩铁饼，祭司要在那边去 搞柔道那这个祭司们就开始抵抗，祭司就开始带领全国百姓要抵抗这一种希腊文化的一种压迫，所以就产生敬虔派。在两约之间，在统治的阶段之间，这个敬虔派都是祭司阶层，因为祭司不但是民事领袖，也是宗教也是教育的各面领袖。祭司阶层其实法利赛人原来也都是这些阶层里面的人，领导以色列百姓要来抵抗希腊文化的一种侵袭。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很奇怪？不是还有撒都该派吗？这个撒都该不是更是跟祭司们走得近的吗？法利赛跟撒都该后来不是两派不能够合作的吗？那么慢慢这样演变，就是因为公元前165年，祭司阶层中间产生革命，推翻希腊帝国统治，结果革命成功，叫做马加比王朝。从公元前165年，祭司阶层就变成政治统治阶层，变成君王阶层。马加比王朝都是祭司，祭司做王，一旦做王需要注重全国的经济发展， 需要注重外交的一些事业啊，需要注重各种政治活动，结果这些祭司不肯好好读圣经，不肯好好教导百姓律法，不肯严格遵守律法的规条。这些祭司里面有一批人，这一批人要分别出来，要专心敬拜神，专心侍奉神。从这个角度看，请问是好还是不好？是好。这一些人是谁？就是法利赛人。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这一派人从祭司里面产生出来，专心敬拜神，不要跟世俗联合，不要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不要受那些不道德的戏剧影响，不要受那些错误的哲学影响，不要走那一些放纵的道路。这一些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中间原来被尊敬的，原来是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他们成为教法师，成为老师，成为拉比阶层。这一些人开始很有心，可惜慢慢慢慢的虔诚在外表，内心远离神，嘴巴亲近神，心中许多许多远离神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就被主耶稣严厉的责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神心里所关切的，知道主耶稣所看重的，我们要超越过外表，超越过真名这一个层面，要能从名进到实际的层面。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小型的基督。我记得以前讲过，基督徒原文是 Christ 后面加一个字尾，在英文中间 IAN 没有很特别的意思，在希腊文中间加上这个字尾，它是一个缩小型。什么叫做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小型的基督。什么叫小基督？是像基督的人，是把基督彰显的人，是表达基督的爱，表达基督的圣洁，表达基督的怜悯，表达基督的柔和。如果我们有了基督徒的名，却没有基督徒的实，主耶稣说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就行为上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得主的喜悦。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教会进步发展，向着标杆直跑，进到名与实能够相符，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很难一天就达到。一个人他一直40年都是坏脾气，信了主之后，主耶稣的好脾气进来了，进来之后你要常常尊耶稣为大，尊耶稣为主，这个好脾气活得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你把主耶稣先摆到一边，说主啊对不起，现在我要自己来一下，结果马上就有坏脾气出来了，这是一定的。我们但是基督徒慢慢慢慢越来越了解，主啊我不能离开你啊，我一离开你，你不在我里面做工，我那个就表现出来了，那我就变成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主耶稣不能满意的，主耶稣说要警醒啊，要不然临到你那里像贼一样。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这个沙迪是当时最特别的一个都市，因为是盖在峭壁上面，四面环山，然后盖在上面这个古堡，当时在波斯时代是亚细亚第一强国，叫做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王国的首都就是沙迪，那个人打不上去的，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安心，我们沙迪的堡垒谁能攻破呢？他们在里面就自己很安然，什么都不努力很都不提防，认为仇敌一定打不上来。结果没有想到波斯王古列是第一个把他打下来的人， 怎么打下来？当波斯王古列公元前500多年围绕杀敌，没有办法打上去，很高很高。有一天晚上，守兵杀敌守兵他在城墙玩耍。还有呢，据我当兵的时候的经验，你戴钢盔的话要把这个带子绑起来，结果那个兵呢戴那个头盔没有绑带子，一玩耍钢盔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他们这些守兵就从城墙顶用绳索把攀下来去找钢盔，结果就找到钢盔了，再从绳索爬上去。故波斯王古列大军围绕在城外，一看哦，还有这种办法，所以他们就去练这个丢绳索啊，那个弄了绳索很长的，一丢丢到墙上就可以爬上去的。他们就预备了很多这一种丢绳索的这些专家然后一丢丢一个晚上，他们就通通丢上去，通通爬上去。他们在里面睡大觉都不晓得这些偷偷爬上去的人就把杀敌这个古堡给攻陷了，这是第一次被攻陷了那么以后到公元200多年前，另外一个希腊的国王那是统治叙利士王朝的，叫安提阿古，他也是用这种爬墙的办法又把这个城攻陷过。那么这一个城是很有名攻不陷的，结果却因为不警醒，好像夜间那一些有贼爬上去就攻陷了。这一些成为主耶稣拿出来讲到的背景。如果心里这么松散，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都无所谓，反正城墙很保险，不会攻陷的，不会有问题的。耶稣基督警告他们说，你若不改变，若不肯悔改若不肯从你那不当的死的不完全的行为祈求主给我们力量来继续不断进步的话，耶稣有一天说要临到像贼一样。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有晚上就爬进来，那就失落了，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都是一样我跟各位一样，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都需要依靠主的大能，不要放松，要警醒，如果有错的要悔改，然后警醒来面对前面，让名和实能够相符。最后一件主耶稣不满意的就是不冷和不热这个为什么说难解释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奇怪，不冷不热不是很好吗你们不答好。比方今天气温90度，请问这是太什么？太热。那如果赵海天弟兄把冷气一定定成40度，这是什么？太冷。请问90度太热好不好？不好。40度太冷好不好？也不好。那应该怎么样才好？不冷不热才好。那为什么主耶稣不喜欢不冷不热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耶稣说，我宁可你冷或者你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就是不冷不热就是不好，温水要吐掉。我也觉得很奇怪，平常喝开水我都喝温水的这温水吐掉那要喝什么呢喝冰水年纪大就不太好喝热水喝不下去那为什么温水要吐掉不好这个很有讲究的那么你要是说把它理念化去讲人中庸之道也是很好不要走极端嘛，不要过也不要什么不急，所以热是过了，冷是不急，不要过不要不急叫做什么不冷不热。那老是觉得不冷不热很好，为什么不好呢这一件事情需要懂得背景。你要不懂得主耶稣讲这些话的背景我们会解释错误了，解释错误。在老底家这个城北边大概10个 mile 十个 mile 有另外一个城叫做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在老底加城的东边有另外一个城，大概六个 mile 叫做哥罗西。希拉波利各位可能不大清楚，哥罗西一定清楚了吧，要不清楚大概是木岛朋友。哥罗西就在这个旁边一点点。那这两个城的附近，很靠近这两个城的旁边有很特别的东西。在北边希拉波利它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温泉，那个泉水很热，那个泉水附近盖了很多很多的浴池，很多身体有什么风湿啊、关节炎啊、皮肤病啊，经常去那边泡洗澡，这是非常有名的啊。如果今天有机会到那边去，还可以看见那个白白的山头，有那矿水那种热泉，非常好的热泉。而哥罗西过去一点，一个很高的山，上面是几乎终年积雪的，经常从山上流下清澈的泉水，非常的凉爽。很多很多人跑到那边去找很多这种水啊，成为他们的饮用水啊。可能很多我不晓得有没有矿泉水公司，那个时候啊，反正那个水是最好的水啊，从哥罗西附近山上流下的泉水。当一个热泉一个冷泉流了汇合之后，就流过老底加。热水的热泉产生治病人家去洗温泉的功能，冷水的冷泉能够让人灵魂让人的心思头脑能够苏醒，成为饮用的最好的泉水。但是两个一汇合变成不冷不热，结果什么功用都没有，水里面加了矿物质它又不能喝，那个又不热又不能拿来做洗澡的用途。主耶稣用这个背景要强调的是什么？教会应当有它正当的功能，如果失去了正当的功能，教会变成不冷不热，像温水一样。主耶稣巴不得我们像热水热泉，能够提供给别人治病，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也希望或者像冷泉一样能够苏醒人的心灵，能够解人的干渴。如果教会都不能成就这些目标，我们变成一种一般的社团，我们就失去了应当有的价值了。当时老底加教会有三件事非常有名的，最出名的一件，老底加有很多很多银行，很多人就把金银财宝存在老底加的银行，成为在当时亚细亚地区一个非常有钱的城市。我们知道老底加曾经被地震毁坏好几次，在公元60年还有一次大地震，那个大地震毁坏之后，罗马皇帝来巡视，然后宣布是成为罗马皇帝帝国里面的灾区，要拨出国家的钱财支援老底加重建。没有想到居然被老底加那一边的百姓拒绝了，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虽然经过大地的破坏，我们这边自己的钱够我们的福星。这是公元60年一个很有名的记载。老底加非常有钱，钱财很多。老底加的附近出产毛衣，这个羊毛啊，当然他们是黑色的羊毛啊，非常有名的，到处销售毛皮的衣服。还有老底加有有名的医学院，特别是眼科，他们有一种药，草药来治疗眼睛的疾病，他们就非常的自满自足。 他们有很多可以帮助人的，然而教会却没有成为人的帮助。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有物质的财富，你却不懂得怎样能够真正有美好的见证，真正能够帮助人，外面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要追求火炼的真金，要真正的神所希望那不坏的黄金，那个真正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信心中来继续不断的追求，更能够信靠神，更能够照神的话语像金金一样的我们来追求。耶稣要他买白衣穿上，虽然有很好的黑毛的衣服，你还要去买白衣，这是指着真正有多方的善行，能够把神的美善彰显出来，还要买眼药来擦，是真正有属灵的看见，认识属灵的价值，认识属灵的道路，在圣灵引导中，圣道引导中。若不是如此的话，那其他的是过眼云烟，历史也是这样证明了。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到了沙迪，是一片废墟，一切地上荣华富贵都过去了，当时是非常老底家这一代也是废墟，都是失去了当时的富足财富。唯有在神面前，神所悦纳的信心，神所悦纳的真道产生的品格，神所悦纳的善行，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目标和认知能够长存。主耶稣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请各位回答两个字是什么？听从。愿神赐福，让若歌教会能够继续把神的旨意施行出来，继续在这里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荣耀，好让他的心满足，向着标杆直跑。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要与我们一同坐席，在他的宝座上，就像他得胜与父宝座同坐一般，我们在荣耀中来享受神的赏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当年借着使徒约翰向亚细亚七个教会的训勉，愿你也继续提醒我们知道你所期盼的是什么，你所希望我们改正的是什么。求主赐福，让你的教会在若歌这里满足你的心，满了起初的爱心，持守纯正的真道，真正名实能够相符，同时我们真有热或者冷的美好功能，能够成为多人的帮助。愿你施恩引导你的教会，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